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2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白宫说，两国领导人星期四晚上的电话交谈非常亲切，两位领导人并相互邀请在各自国家举行会谈。川普因在11月总统选举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而受到批评。自从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正式断交以来，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都没有与台湾领导人接触，转而与更大、发展迅速的中国交往。但自那之后，华盛顿一直是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的支持者。在1979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媒体说，川普的经验不足导致他接受台湾总统的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破坏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尽管与美国总统川普有独特的联系，他现在正在显示往中美之间的中间路线靠拢的迹象，以平衡选民的不满情绪，减少让北京的愤怒升级的风险。蔡英文在川普上任之前的去年12月份，出人意料地给川普打电话，但他的政府在过去两个星期发表一系列声明，表示不希望与中国已经紧张的关系更加的恶化。美国政治咨询公司驻台北分析师费金德说，就台湾对华政策而言，他一直表现出善意，这并没有得到中国的回报。分析人士说，蔡英文与华盛顿谨慎的交流，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被用作中美谈判的筹码，这是台湾公众不愿看到的命运。一些选民还希望他与中国保持和平。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也是台湾首要的贸易和投资的目的地。但是蔡英文被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愿意过于接近中国，而不令他的政党的支持者和选民不快。这部分人对北京坚定的反对立场，北京在美国等主要世界大国接近台湾时做出表态，因为那意味着台湾岛屿是一个主权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决定不恢复川普总统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旅行者入境的命令。旧金山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3人法官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拒绝推翻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执行禁令，并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在上诉法庭宣布了决定之后不久，川普总统即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庭见，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之后他在白宫向记者抱怨，法庭做出了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并表示他的政府最终将轻而易举赢得这个案子。此前在西雅图的新闻发布会上，华盛顿州检察长弗格森反对恢复川普总统的旅行限令。他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些法律适用于我们国家的所有人，包括美国总统。他说，在我看来，这关系到宪法的未来。推特公司宣布，去年第4季度的亏损比2015年同期几乎增加一倍。推特公司说，2016年第4季度亏损1.67亿美元，而2015年同期亏损9000万美元。不过有一个亮点，活跃用户的平均数量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 4%， 共计 3.19 亿。一家好莱坞顶级人才经纪公司取消了一次庆祝奥斯卡颁奖派对，却筹划举行一次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国际救援委员会两个组织提供捐款的机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e have a great lesson prepared for you today. First, we will take you to see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your social network.
我们还要带你去探索美国人对节食的看法，还有相关的有趣说法。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ll one's weight and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diet. Diet is spelled D-I-E-T, diet.
Diet, 名词，意思是饮食。对人类早期的牙齿化石进行的研究发现
About 3.5 million years ago, early humans expanded their diet to include grasses and possibly animals.
古人类在大约350万年前急剧扩大饮食结构，开始食用草类甚至是动物。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最新研究显示
A vegetarian diet has been linked to lower death rates when compared to meat eaters.
素食者跟吃肉的人相比，同期死亡率偏低。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
，Obese patients trust diet advice from overweight doctors more than advice from normal weight doctors。
跟正常体重的医生相比较，肥胖病人更相信体重超重医生所提供的饮食建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et， diet， die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to become a vegetarian, but I just can't give up meat. I mean, chicken wings might be bad for you, but it's soul food. 鸡翅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Yeah, I hear you. Keeping a good diet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limit the kinds of foods you take in. You just need to watch your overall calories.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keep your intake to a modest amount.
And that's true. 都说吃八分饱最好。听见了吗 ，Mike？ 八分饱。
Right. It only takes 60 dumplings to make me 80% full.
You certainly pull your weight at the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last weekend.
You bet. Well,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ull one's weigh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喜欢参加的志愿活动就是翻修房子，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处，亲手让一栋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每个志愿者都不能偷懒。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与此有关，叫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is spelled P-U-L-L. Own is spelled O-W-N. And weight, W-E-I-G-H-T.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是拉的意思， weight 是体重。Pull one's own weight 意思是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修房子工作艰巨，每个志愿者都要
Pull his own weight.
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工作。现在的美国社会，男人主外赚钱，女人主内持家已经不再是惯例。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家庭成员的分工。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这个人说，
过去两年，我太太继续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我却待在家里。不过，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家庭义务的话，那可是冤枉了我。除了要照顾两个小孩外，我每天还忙着买菜。处理杂事、洗衣服、打扫房间、收拾院子，我绝对尽了自己那一份义务。
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如今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好，让男人们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女人持家的辛苦。
Women have been pulling their own weight for centuries.
Doug, 你说的太对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Carla 工作非常努力，让我们听一听老板对她的评价。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她说，
千万不要低估 Carla. 也许她没有别的员工那么丰富的经验，但是她的贡献跟组里其他成员一样多。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尽了自己那一份力量。
有一个公司刚刚开除了一个新员工，从简历上看，这个人非常优秀，但是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老板就发现他非常懒惰。
He didn't pull his own weigh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在英语里，专门有个词用来指工作特别懒的人，叫做
slacker, S-L-A-C-K-E-R, slacker.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从划船来的。大家都知道，划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出力，船才会前进。我们今天学习了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词，接下来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练习了。
You have to pull your own weigh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确实，学习外语很多程度在于自身的坚持和努力。俗话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That's for sure. It also helps a lot if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environment.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lived in Qingdao. Now, I try to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here in DC who speak Chinese to keep my fluency up.
So, that's the reason you hang out with me?
Duh! You think I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you? I'm kidding! All I'm saying is,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town.
哼，饶了你。没错，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非常重要。不过呢，如果你天性比较内向，不爱社交怎么办呢？
We can offer you some tips. Let's check them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Brad 和 Pam 邀请同事 Jimmy 下班后一起去酒吧，可是 Jimmy 一再推辞，我们听听为什么。
Hey Jimmy, a couple of us are going out to Sam's bar after work. Care to join us?
Oh,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take a rain check.
But you took a rain check last time.
Yeah, I know. I'm just not so fond of bars.
Brad 说他们几个人下班准备一起去酒吧。问 Jimmy 要不要一起来。
Care to join us?
Jimmy 推辞说很累，还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是这次算了，改天吧。比如说朋友约你去逛街，可你已经说好跟男朋友吃饭，就可以说 I will take a rain check. 下次吧。
Well, how about joining the company picnic next Saturday? We're playing beach volleyball and you could join our team. Come on, it'll be fun.
You're so kind, but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Hey, I've got the perfect idea. We're making plans for a dinner appointment with all the department heads this Sunday.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Pam 不肯放弃，问 Jimmy 要不要参加下星期六的公司野餐 company picnic。还可以加入他们的沙滩排球队。Jimmy 再次推辞，说自己可能去不了。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这里说的 to make it 就是参加出席的意思。 比方说，朋友请你参加生日派对，可你那天已经有了其他的安排，你就可以说 I will try to make it. 我一定争取来。
Guy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I'm just a bit shy. Plus, I really don't like loud bars or clubs.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I hate bars and clubs too. But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networking.
You mean like on a computer?
No, Brad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Basically, it means going out and meeting people. It can real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Jimmy 知道 Brad 和 Pam 是好意，说自己。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这里所说的 wallflower, 壁花，指的是因为天性腼腆，或是不招人喜欢，所以很不合群的人。Jimmy 承认自己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害羞。Brad 马上说，其实他也很讨厌酒吧、夜总会这种地方，但是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social networking.
经常出去跟人接触是建立社交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 social networking 就是多结识一些人，扩大社交关系圈子。Social networking 对事业发展很重要，可能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Brad 和 Pam 约 Jimmy 出去跟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但是 Jimmy 说他不想做 wallflower 不合群的人，但是自己生性腼腆 not fond of bars 不喜欢酒吧。Brad 说，社交很重要，认识各个领域的人，这样你才不会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Yeah, networking seems like no problem for extroverts, but for introverts, it's often a burden. Actually, I used to be really shy because I was afraid people would judge me if I said something wrong.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your fear?
I realized that most people don't judge. Once I overcame that psychological obstacle,Networking became a piece of cake.
Good for you. Let's keep listening to Brad and Pam and see what advice they can offer Jimmy.
礼节美语。
Jimmy 因为天性腼腆，所以每逢社交活动一律能推就推。同事 Brad 和 Pam 努力说服他，因为 social networking 是事业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Pam 说，
You know,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I don't like all the organization involved. I don't like being told when and where to do things. In fact, I don't even like big crowds of people.
But in today's society, these are the ways we connect. Social networking has boosted my career in so many ways.
Such as?
Well, take last week, for example. I was at a club when I saw this guy I hadn't seen in a long time. He starts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who is looking for a computer programmer.
Pam 说，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这里所说的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
，I'm a big fan of sushi.
我特别爱吃寿司。
I'm a big fan of hip hop.
我特别爱听嘻哈歌曲。
I'm not a big fan of horror movies.
我不喜欢看恐怖电影。Brad 补充说，参加社交活动为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星期他去夜总会，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熟人，这个人的朋友正好在找电脑编程师。
And you got the job?
Yeah,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called me, and yesterday we signed a contract.I'm going to be setting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and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So I guess what Brad's saying is that if you don't get out there and be seen, people might forget about you.
Yeah,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ow do I overcome my shyness?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结果 Brad 还真拿到了这份工作，帮助一家公司
set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设计网站，而且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报酬也很好，看来有熟人介绍就是不一样。Jimmy 听后表示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大概其明白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指问题的核心。 我们经常听人说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is， 问题的关键是。言归正传，就算真愿意出去社交， Jimmy 如何去克服性格腼腆的障碍呢？按他的话说，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我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Then one day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n't looking at me.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sometimes we feel shy because we think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and judging us. But in reality,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Pam 说自己以前也是特别的腼腆。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这里所说的 super 是特别的意思，用来加重语气。我们可以说
Her boyfriend is super sweet.
她男朋友特别的温柔体贴，或是
It's super hot in here.
这里简直热死了。还可以说
I've been super busy this week.
我这个星期忙得两脚朝天。Brad 也说，很多人天性腼腆，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在注意自己。但是事实上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根本不是这样。Pam 和 Brad 能说服 Jimmy 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immy 说他不是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不是很喜欢公司的活动，又说自己 not so good with people， 不善于和别人交往。 Brad 说社交 can boost up your career， 是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Sometimes good networking skil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dead-end job.
Networking is easy for me. I love to hear other people's stories. Sometimes it can be inspiring for your own life.
Good point.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in our next class. For now,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topic.
好，来听接下来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is spelled H-O-L-D, hold. And true, T-R-U-E, true. Hold true.
To hold true, 意思是证明是对的。正确的，过去时是 held true。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会加重心脏病，增加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不过
The findings only held true for women.
研究结果只适用在女性身上。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脸书网站有利于提高申请大学的高中生的信心。
However, the study only held true fo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不过，这项研究只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也就是父辈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孩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true, hold true.
公用 Facebook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I think it's the opposite. People only post the best moments of their lives on Facebook.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ever I'm on Facebook, I feel like my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my friends.
That's because your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your friends.
You.
Kidding, kidding. I think there is some scientific study that proves that logging onto Facebook all the time can actually lead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ecause you're constantly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s.
That's true.I guess,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ill just delete my Facebook account.
Yeah, as if.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叔叔一家来华盛顿玩，最后一天本来说好我带他们出去参观景点，我妹妹请他们在家吃饭，谁知道到了下午我妹妹突然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只好赶快订餐馆带叔叔一家去吃饭，好在一切都顺利。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shoveShov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是推， shove 是猛推。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般的推变成了猛烈的推。
意思就是情况变得紧急时，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妹妹突然身体不舒服，只好由我来招待叔叔一家吃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的总是我。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公司总裁虽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但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通常每天健身，但有时出差，旅馆没有健身房，我就在旅馆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借助旅馆房间里的家具做仰卧起坐，做支撑臂屈伸推起。虽然条件不好，我也能想办法坚持锻炼身体。
哎，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随机应变的。其实，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健身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旅馆都开始增设健身中心，里面至少会有几台跑步机和一些哑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在美国，贷款是常事，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跟银行借钱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跟别人联合贷款必须十分谨慎。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他说，
你遇到过亲戚朋友求你跟他联名一起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吗？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没什么错，可是你一定要小心。一旦这个人无力还钱，还钱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和财产都会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如果迫不得已，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欠款要回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例句里用 if 代替了 when，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英式橄榄球来的。交战双方队员有时候挤作一团，相互推搡，直到哪个队员把球抢走为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f push comes to shove, Linda would totally fire you first.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ould totally rat you out for not coming to work that week Ling Dao was on vacation. Nothing personal. I've got bills to pay.
Gosh, you're evil spir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听众朋友，下面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白宫说，两国领导人星期四晚上的电话交谈非常亲切，两位领导人并互相邀请在各自国家举行会议。川普因在11月总统选举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而受到批评。自从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正式断交以来，美国总统或者是当选总统都没有与台湾领导人接触，转而与更大发展迅速的中国交往。但自那之后，华盛顿一直是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的支持者。在1979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媒体说，川普的经验不足导致他接受台湾总统的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破坏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尽管与美国总统川普有独特的联系，他现在正显示往中美之间的中间路线靠拢的迹象，以平衡选民的不满情绪，减少让北京的愤怒升级的风险。蔡英文在川普上任前的去年12月份出人意料地给川普打电话，但是他的政府在过去两个星期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表示不希望与中国已经紧张的关系更加的恶化。美国政治咨询公司驻台北分析师费金德他说，就台湾对华政策而言，他一直表现出善意，这并没有得到中国的回报。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与华盛顿谨慎的交流，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被用作中美之间的谈判筹码，这是台湾公众不愿看到的命运。一些选民还希望蔡英文与中国保持和平。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也是台湾首要的贸易和投资的目的地。但是蔡英文被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愿意过于接近中国而不令他的政党的支持者和选民不快。这部分人对北京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北京在美国等主要世界大国接近台湾时便做出表态，因为那表明台湾岛屿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中国领土。美国联邦一个上诉法院星期四决定不恢复川普总统禁止来自以七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者入境的命令。旧金山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拒绝推翻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执行禁令，并且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在上诉法院宣布了这项决定之后不久，川普总统便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之后他在白宫向记者抱怨，法庭做出了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并且表示他的政府最终将轻而易举地赢得这个案子。在西雅图的新闻发布会上，华盛顿州检察长弗格森反对恢复川普总统的旅行限令。他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些法律适用于我们国家的所有人，包括美国总统。他说，在我看来，这关系到宪法的未来。推特公司宣布，去年第四季度的亏损比2015年同期几乎增加了一倍。推特公司说，2016年第四季度亏损1.67亿美元，而2015年同期亏损9000万美元。不过有一个亮点，就是活跃用户的平均数量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了 4%， 共计 3.19 亿。一家好莱坞顶级人才经纪公司取消了一次庆祝奥斯卡颁奖派对，却筹划举行一次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国际救援委员会两个组织提供捐款的机会。国际救援委员会发推文，感谢这家人才经纪公司的支持。联合人才经纪公司是星期三宣布的这项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最高检官网呢，在星期一宣布依法对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去年年底呢，中纪委的网站也曾经通报马健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滥用权力，干预司法，收受巨额财物，且18大后仍不收敛。而在农历春节前呢，藏身海外被称为权力猎手的富豪郭文贵接受了中文媒体明镜的电视专访，一方面为马健鸣冤叫屈，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揭露了公安部常委副部长傅政华的贪腐，并且在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 CEO 李友的争斗当中两头通吃。可以说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安公安系统震荡不断，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将会在19大前对政法公安系统来展开一次大清洗？国安公安是否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你好，玉文，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目前是美国纽约的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高律师您好。
你好，赵岩先生您好。
你好，高律师。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电视前的观众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号码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马健奇人，因为实际上在2年前传出他被查的消息之后呢，各界就在想要多多了解马健这个人。那么今年61岁的马健呢，很多人说他其实可以说是中国国安部门最为资深的一位官员，他是长期任职中国国安系统。2006年开始，他出任了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主管反间谍工作。那么，在2015年的1月16号，中共中纪委宣布了马健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那么，2016年12月30号呢，我们看到中纪委的网站再次公布马健的进展，称已经对他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紧接的最新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星期，2017年的2月6号，马健正式的被立案侦查。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那么很多人说马健从宣布被查到现在被立案侦查，足足有超过2年的时间了，拖了那么久，当局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公布有关他被立案调查的相关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推测？
一个是他的工作的特殊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案件呢相对有些复杂，那么他特殊性体现在哪儿？就是说马健，您刚才也讲了，他是安全系统资格最深，也是这个在他这一代这个学历最高，西南政法毕业的嘛，经验最多，也是知识最广博的一个官员，是典型的在这个系统里的技术官僚。那么这么多年，他从这个副处长、处长、局长、副局长，这个到副部长，一步一步走上来，对他来讲，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实干的，在他的系统内被认为是一个实干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他因为他的工作是这个安全系统，那他又从事这个反间谍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反间谍的过程当中，他要有自己的整个的情报网。那么在这巨大的这个海外系统和国内系统的这些工作当中，他存在一个交接与被交接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在2年前，那个傅政华当了这个中央政法委委员，其实那个时候傅政华是基于这个安全部部长的位置，那时候马健还没有抓， 我在香港听说是这两个人，傅振华是想抢这个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而且呢，就郭文贵讲，他的弟弟傅老三这个人很张扬，跟傅振华一样是非常高调、非常张扬的人，已经在北京饭店
弟弟
对、
嗯、
为他的哥哥准备当上安全部长，大摆庆功宴。后来这个消息捅到香港，这个有关媒体爆出来了，这个傅振华这盘棋才这如意算盘才没有得逞。但是呢，那个他知道这个他的竞争对手是马健，他就把这一切的怒火就都发到马健身上了。那么都知道这个十八大以后，傅振华由于出卖了这个令计划，跟中纪委走得比较近，尤其那个赵宏柱，他打了很多黑报告给马健。当然我不能说马健是一个完全的干净的官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案件他有一个交接的过程，包括陈文清进入这个安全部当党组书记，接耿会昌，这个交接就是一年多，他比其他的部门要复杂的多得多。这方面情况高律师更了解。
是，高律师，我们就想再把下一个问题交给您，因为我们知道您跟马健实际上都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您自己本人也曾经在中国的公安部门工作多年呢，跟我们谈谈您对于马健这个人的了解。那么他在国安部门的工作多年，外界对他的评价到底如何？您的了解是什么呢？
马健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八年级的这个学生，1984年他毕业分到这个安监部。那他分到安监部呢，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培养了很多这个政法方面人才，然后西南政法学院呢也是恢复的比较早的一个法学院，也是一个重点法学院。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时的西南当时的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叫刘平的这个人，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那他是这个杨宇带的这个应该是嫡系同事，所以邓小平当初为了想这个掌控安全部，当然就把他这个刘平弄到这个安全部做副部长。那这样呢，西南政法学院的一批学生呢，后来就陆陆续续的进去了很多。那马健从1984年一直进入这个安全部以后，一直到他最后被逮捕，所以在安全部门一直是工作了30多年。
嗯，
那他自己曾经也开个玩笑说，这个人家说，当然又是我是先一年毕业分到北京的。
嗯，
那他后来他也问到，他说这个老大哥们，这个分到北，人家说安全部是站得进去躺着出来，这个到底有那么危险呢？那么今天我们看来就是验证了他这个话了。
嗯，
他从他是。江西南昌人，分到安全部以后，一直是在安全部里面，从普通的科员一直做到这个副部长。这个最早对他的仕途影响的，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安全部这个副部长刘平，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但是后来对他影响应该更大，因为刘平只是一个副部长，对他的提升不可能拔到很高的位置上。那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曾庆红，因为曾庆红做中组部长的时候，管人事的时候，刚好这个时候曾庆红也是南昌人，也是江西人，所以他搭上了这么一条线所以他提上去了。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马健这个人，因为他是科班出身嘛，为人这个非常的勤奋，非常聪明，办事也很谨慎，人也长得很英俊，当初是很英俊，但后来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听说这个压力非常大，这个年轻的时候并不抽烟的，这个后来的最后几年的时候，那是1天3-4包烟，烟根本就不离手。
嗯，
这是他的这一个大概的一个简历。
是，那么高律师，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健的消息被传出之后呢，当然，其实早在2年前传出他被查以后，各界就有各项的猜测，觉得这背后呢可能有一团谜团，那么亟待解谜。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了郭文贵先生的爆料，还有呢，我们看到肖建华被带回中国，那么一直到现在，马健现在被立案侦查，很多人说这一系列的发展其实都有关联性。最终可能会牵连到您刚刚提到的曾庆红，您的看法，马健到底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他扮演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现在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被习近平来处罚这些贪官污吏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再抱有任何怀疑。只是说他跟傅政华的这个争斗啊，或者有些或者北大方针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次要的原因，只是拿在表面上说得出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有人这个传直接这样告诉这个传闻，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了，在和平时期一定要牢牢地控制这个他的刀把，这个刀把子就是两把，一个是公安部，一个是安全部。
嗯哼，
所以这个安全部、公安部这两个，如果他不掌握的话，他在和平时期他感觉到非常不稳，非常不安全。所以他上台以后，一定是把这两个部要换到自己人。现在这两个部门确确实实已经被他插进去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常务副部长也是我们西南政法学院这个，也是我的同年级的同学，这个杨焕宁，他已经被险一些就被又弄进去了。但他的结果比马建要好一点，是他只是调离的公安系统。那安全部门也是一个做了30多年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马建，那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就被入狱进去了。那现在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因为后来他跟着曾庆红，再后来因为是跟宁吉桦比较近，他跟宁吉桦非常非常近。当初宁吉桦的儿子出事的时候，那天晚上实际上是跟马建在一起的，也是马建第一时间通知这个宁吉桦的，所以他是跑不了。一旦这个宁吉桦出事以后，马建是肯定有问题的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反腐、所谓的政治规矩、所谓的纪律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拿得出口的。真正的原因就是要习近平就是要控制安全部和国安部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和平时期的这个安全部门。
嗯哼，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其实在2015年马建那时候传出被查的消息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这位资深的媒体人还有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她当时曾经在美国之音的一个博客上撰文提到了马建这件事。那么她是怎么样来谈马建的呢？她说，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官商是红，依附官府的恶势力如刘汉这类是黑，马建虽然是红，但其手法是黑，因此马建这位中共情报部门高官堪称是当今中国集红黑于一身的极品。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是否同意刚刚高律师也所说的这个习近平是要把手伸进这个公安还有国安部门呢？还是说这与这个马建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作为这个党政一把手，那么他要控制情报系统，要掌握刀把子，这是必然的。包括美国总统，你像那个川普上来，他也要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啊，那个FBI 的头儿，这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个高律师讲到说，马建在令计划出事儿的那一天就在现场，那么从这一点上讲，就是马建呢，因为安全部的人相对比这个公安部的人素质高一些。那如果用马建和傅振华比，就是说两个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其实傅振华被提拔是令计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北京有一个大款花了5000万为他买了官，那个令计划当中也收了钱，周永康也收了钱，包括胡锦涛的老婆也收了钱，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么在关键的时刻，傅振华就很不犹豫的，就是把这个令计划和周永康就出卖了。本来这两个都是他的主子，我们在比较这两个人的人格上看，那个马建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这样没有这样做他就是好官，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从红与黑的角度上讲，两个都红，但是呢，黑马建不如傅振华。
嗯哼，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署名 Loyal Harbor， 他从我们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直播现场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据说傅政华是习近平的红人，那么他把马建搞下去，这是不是习近平的意思？如果是习近平的意思，那么马建是不是代表马建是江泽民派系的人？赵先生，您的看法？
马建不一定能够到那个那么高。你说到这个曾，已经就是那个。差不多了，就是不能说他一定是谁的人，但是他跟曾走的，因为他是江西人嘛，跟曾走的比较近一些。而且马建这个这么多年，在他前面的几个部长，从业务角度讲，都没有他对安全部了解更多更深。 包括我在上海被抓也是他亲自指挥。
好的，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看啊，针对有关于中国的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在这个星期呢被宣布遭到了立案侦查，那么他背后可能意味着什么？那么未来对于这个整个国安系统还有公安系统，它是不是有一些影响？那么到底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听听观众朋友您的了解，或者您有想什么样的问题要来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啊。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在石油大召开之前对国安公安系统进行一次大清洗，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国安公安系统是共产党的正规党卫军，国安是专门打压公民的言论、新闻、通信的自由，包括给你们的热线打电话，公安又是打击破坏人权的骨干力量，而副部长因受贿被抓，只不过是习近平反腐与权斗的政治需要，完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就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其实的话，我觉得这个马建被立案侦查呀，很大程度上是对郭文贵在媒体上威胁，然后给马建叫屈，然后威胁习近平，要习近平不要再查马建，不要再查庆亲王，这是对他的一个回应。
嗯，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强硬的回应，就直接告诉郭文贵和他郭文贵背后的人，他说你这个爆料没有用，我们还是要查马建，而且我们把肖建华也给抓住了，这个肖建华掌握了跨派系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就直接是给郭文贵和郭文贵背后的势力致命一击，我是这么看的。谢谢。
好，谢谢您，陈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张先生电话断了，好，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在纽约的高律师啊，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两位观众朋友的说法，一位赞同您觉得这是一个权斗的一个发展，但是也有另外一位提到了这个马建被立案侦查，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当局对郭文贵的爆料做出的一个回应，您的看法呢？
我不想说这个马建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做到这个公安安全部副部长这个级别的时候，他的实际上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问题非常大。其所以他的案子一直在两年期间都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那是因为马建所管的部门非常这个独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安全部门是单线联系，专人负责，甚至包括安全部正部长本人，他也不能够直接插手这些海外的一些间谍的这些安插的这些活动，所以这个东西全是马建给掌握的。那再加上马建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些贪腐啊、贪污啊或者生活腐败这些问题，因为他牵涉的更多的海外的这种安全资金的掌控，包括有些中共的一些高官的资金的转移，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严重，非常需要时间去查的。这可能是因为跟这个拖了两年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有关系。至于说郭文贵这件事情，我还是这样说，这个只是拿得出台面上的这一件事情，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深刻的原因还是因为习近平要掌控这个两个部门，因为他不可能让一个在安全部门工作了三四十年又不是他一手提拔的人来掌握安全部门，跟公安部门是一样的。
嗯哼，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网友，他也提到马建这次被正式立案侦查，他认为肯定也和郭文贵的爆料有关系。中共呢，为了赶紧了结这个事情，所以把去年被双规的马建这个权斗的牺牲品正式的抬出来盖棺定论。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马建被抓呢，跟郭文贵这个出逃肯定有直接关系，因为郭文贵自己讲说傅振华告诉他你赶紧跑，其实他等于上了傅振华的当。他如果不跑，可能马建的结果呢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自己都说。他是安全部的联络单位，那么这个联络单位意味着什么？就是从1997年以后，国家各部委这个就是整顿这个停办了这个各种公司，所有的部委都有公司，安全部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局，那么企业局也解散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像高律师刚才讲的，就很专业的嘛，他有很多这个布控线和海外的这个情报网站，国内的一些需要掌握的网站，那通过什么？就通过这些 联络单位往下布点，郭文贵肯定算其中的一个联络单位。那郭文贵讲说，我要这个联络单位是为了让那些小鬼少来找我，但他同时也要给安全部门提供一些工作上的方便。那么傅振华就是利用了他和马健的这个特殊的个人的关系，告诉他信息，你再不跑就抓你了。他这一跑导致了这个马健栽了。那么这两年的情况就是高律师说的那种情况，他需要把这个很多的网交出去，他到底交还是不交，那只有中纪委知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掌握着整个中共这个腐败巨大的网，因为监听只有两部门可以监听，一个是这个对高官的，一个是安全部、
嗯、
另外一个就是总参三部，现在叫战略支援部队，只有这两个部门才能搞监听。
嗯，
那么安全部相对的权力呢，当然没有总参三部大，三部是对所有人都可以，国内国外都可以，安全部你就是领导指定，那么这个指定由谁来做，那马健最清楚，所以他掌握的情况是非同一般。那么这个两年当中就是这样，不是说郭文贵今天爆了这个料，完了回头来抓这个对马健起诉，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照您的看法，如果说马健真的像外界还有像您所说的，手上掌握了非常非常庞大的，可能涉及到很多中共高官的黑资料，习近平最终可能会给马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处置呢？
现在做什么样的处置，这个很难说，因为那要看他跟习和这个中纪委的最后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什么。
嗯，高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当局可能会给马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处置？
我想这个处置跟其他的像薄熙来呀、像应计划这些的处置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会爆料说中共内部的一些真正的一些贪腐的一些细节，可能最后还是会跟他定一个受贿罪。然后受贿多少判多少年，那一般都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您提到这个受贿罪哦，很多人也提到了这一次呢，这个有关于官网上所公布他遭到立案侦查的消息，只提到了他涉嫌受贿。那么很多人说，其实在两年前传出他被查的时候，当时光是罪名，重大的罪名就有五项之多，为什么两年之后变成只剩下涉嫌受贿？这是不是代表背后其实有很大的力量在进行阻挠和干预呢？高律师，您的看法？
对，你说的完全正确。这，一个是有很大的力量在后面做阻挠，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些个罪呀，你是没有办法深入的拿出来跟普通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民众来公布出来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你不能说他，跟应计划什么关系，然后跟谁来，比方说跟谁来洗钱呐、或者牵涉的什么国家安全的利益，这些东西都不能拿出来说的，因为这个是暴露共产党自己本身的极大的这些贪污腐败的这些丑闻，所以能够说得出口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受贿罪。而我刚才说过了，在中共的官员做了安全部队的副部长这个位置，你能告诉我任何哪一个官员他没有受贿罪吗？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找的一个罪名，那这个罪名是最容易把它判刑，然后不要把事情扩大化。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
好，这个各位，我们还是中国人，还在过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
谢谢。
但是我要说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倒不同情把马健这个家伙怎么样，我也这个不管呢，他们的派系斗争的内部的这个丑态是怎么样，我只期待习近平同志能够站在中国人民的期盼这个正义的立场上把共产党改变了。说完了。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吕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纽约的高光俊高律师，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为您探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在回避中国议题？请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